来打开圣经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请大家一同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啊读到二十四节哈。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从十节读到第二十四节。好，请大家一同来读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哈。我们请弟兄先读哈，第十节开始，请读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啊。我们继续读。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皮土利，皮土利生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韩、他虾和马加。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深知只有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那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主啊，你的众儿女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在你的圣山里头看见你的预备。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今天你来召聚我们哦，因为我们实在是爱读你的话，你的话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带领你自己的哦众儿女。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配的仆人只有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用施恩的手怜悯看顾，主好让我们所释放的信息，主啊，能够达到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存留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计划。我们今天就愿意匍匐的敬拜的来到你的面前，愿你今天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今天哦主当说的话语，好让我们今天所说所做都能够荣耀你。我们谢谢主，把国度权柄荣耀归在你的宝座之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啊，亚伯拉罕全然顺服一个坛的复活。那么弟兄姐妹们，讲到全然顺服的时候啊，我也跟弟兄姐妹来谈啊，人最难的其实就是顺服。在老亚当的里面呢，人在神的面前呢失去了那个顺服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人就全部就顺服了呢？其实还没有。因为虽然我们信神啊，但是神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开始了做带领的工作，就要在信心跟顺服的功课上不断地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层次也不同啊，每一个人的背景经历也不同，但是神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大能啊。我们看到哈，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当中啊，讲到顺服的话呢，我们也讲过他所要求的就是一个奉献的心，这个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我们要奉献的时候啊， 那么就会谈到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死，因为奉献就是要我们死，能够经历那个复活。那么这个死经常的会在我们服事的当中产生出来的啊，有时候我看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啊都是信主有的很多年了，或是有的刚刚信主，当我们在啊做服事神的时候，甚至我们已经信基督徒了，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那么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其实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啊，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他不太明白，他就会把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呢、当做一个抱怨啊，把它表现出来。其实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为了要让我们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上帝会在环境的当中开始来带领，在这个环境开始带领的时候，一定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我们的奉献啊，我们的顺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都会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时候他是软弱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看了，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复活之前呢、必须会有一个死亡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今天要把他死而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要先亲自经历那个十字架上的死，然后才能够得荣耀。我们在上一讲的当中啊，我们就讲到呢，在迦南地在迦南地很多的时候呢，这些迦南人是献人祭的哈，献人祭，这个叫做金火哈。我们看利未记，我来看一下，请翻到利未记第18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火这两个字哈。什么叫做金火呢？我们在上一讲稍微提了一下，就是在迦南地的这些异教的当中啊，经常会把他们的孩子杀了以后就献祭，利未记第18章第21节啊，这是迦南地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些偶像的崇拜的这些礼仪，请大家看18章第21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请读。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好，那么这个金火是一种奉献的仪式了，那么这个摩洛呢，就是一个异教的一个假神啊，那么就把这个孩子呢杀掉了，把人的血放出来，然后就把这个婴孩献给这些假神啊，这个在中东的当时是非常的普遍的。那么我们也提过，当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呼召，神跟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呢，把它献为燔祭。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召来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今天住在迦南地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神也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孩子像献人祭一样去献上呢？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啊？因为当时的迦南地确实有这个风俗啊，上帝是禁止的。但是我们看见上帝这样的呼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全然顺服，就是他相信上帝的呼召是不会有错的。这个呼召从迦南地的风俗来看是绝对绝对的不合理的啊！从迦南地来看，因为迦南地有这样的风俗是上帝所不允许的。那么为什么神还要亚伯拉罕去亲身的带着他这一个宝贝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然后把他献给上帝呢？所以我们看见在上帝要求人全然顺服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些不太合理的呼召放在他儿女的身上，特别是那些属神的人。弟兄姐妹们，在圣经的当中啊，有非常多的这种例子，你表面来看是非常不合理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从当时的这样的环境来看，实在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神不止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这样的不合理，那么我们看看在圣经的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乃蛮吧，那个乃蛮这个乃蛮他长了这个皮肤病啊，那么这个先知啊就叫他下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啊，这个洗七次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上帝要依他洗一次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叫他洗七次呢？哎，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全然顺服的心了。有时候我们今天来跟随神，一次我们很乐意，两次我们也很乐意，到了三次我们就烦了，你懂我意思吧？这是人的肉体的问题。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看来不太合理的一个方式或是一个呼召在这些神拣选人的身上呢？就是要在环境当中训练他们，不断的造就他们，让他们来体会什么叫做全然的顺服，什么叫做牺牲跟奉献。何西阿是一个神所 使用的一个先知啊。那么大家都晓得何西阿娶的一个妻子后来就是什么淫妇啊，做了一个淫妇。这个假如今天啊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上帝的仆人娶的妻子像何西阿是淫妇的话，我看大概绝对不能服侍了，对不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绝对不接纳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在旧约的时候用这个不合理的方法叫何西阿去娶这个妇女，结果这个妇女是一个淫妇？那么神有他的美意的，神要借着这个先知一个真正的奉献，神啊你这样的呼召我就这样的去做，我不知道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但是你知道。那么何西阿就借着这个娶这个妻子是一个淫妇，上帝就要用这个先知的婚姻来表达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淫乱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不敬拜这位耶和华，跑去敬拜偶像啊，用这样的一个婚姻来表达神的一个心意。哦，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们都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能接受的啊，因为我们还不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那么同样的，在圣经的当中呢，还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当神告诉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整个侵略掉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实在是没有想到上帝会用外邦的手把南国犹大拼灭掉。这个犹大是神所喜爱的。到了主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的大军杀到耶路撒冷。在这个之前，神托先知耶利米说话了，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告诉我的子民，当那个被掳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你们逃难啊，不要逃到埃及去。假如你们逃难逃到埃及去的时候呢，你们就回不来了。所以换句话说，当那个被掳时刻来到的时候，每一个属神的人，你必须要在环境的当中相信这么一个大的悲剧的战争也是神的一个带领。哇，这个基督徒就很难咯。今天我们基督徒讲到神的带领都是顺顺当当的，对不对？在我们的观念里头都是顺顺利利啊，这个家庭有祝福，儿女成才啊，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非常对圣经不了解非常肤浅的看法。有时候神啊手一伸出来要借着一些苦难去塑造另外一种不同的生命。那么在先知耶利米的口中啊，就神的心意就表达出来了。原来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一群从犹大国被掳的那一些人是上帝要的，原来被人家抓去的那些人是上帝要的，那个叫做渔民，是神要保留留存下来一批神所要的那些老百姓。原来被抓的是好的，留到埃及的才是坏的啊，很有意思的。所以你越去读的时候，你发现神做事情有时候神会用那个不合理的事情来锻炼我们。亚伯拉罕从被呼召一直到创世纪22章，这是一个最高级的呼召。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到最后也是这么高级。不合理的事情你能不能接受呢？通常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都要讲理由啊，没有理由讲不出来，那我不能接受，这是一般人。但是上帝要我们全然的顺服他，神说了就算，虽然不合理，但是神必定有他的美意。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主呢，今天我们所服侍的哦，经常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在我们服侍的当中，当我们的灵命呢晋升到一个深处的时候，必然就会发生了。弟兄姐妹，你们也别担心，亚伯拉罕不是一出五耳马上就发生这个事情的，他是经过一段历程的。神的带领是从浅到深啊，就好像彼得捕鱼一样，耶稣说你到水深之处去，只有到水深之处你才能够亲身经历那个神迹啊。彼得还不错啊，我信你的话我就去吧，没有想到这一往下来打的一艘船没有办法装满，还要呼召另外一艘船，他来经历，他一个人到了一个水深之处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他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只有他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相信上帝。合不合理？非常不合理。大白天捕鱼绝对的不合理，任何的渔夫大白天捕不到鱼的，只有晚上来捕鱼，因为大白天阳光一照，鱼都沉到底下去了，捕绝对捕不到的，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可是主耶稣就要锻炼彼得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个器皿，我们来到神的家里头，神到底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呢？ 我一直强调，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做做事情而已啊，或是啊，那个都是很肤浅的啊。做事情只不过是个 channel， 是一个管道。真正的是我们这个器皿要被上帝塑造出他所要的那样的一个啊纯净的一个生命。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啊服侍的当中啊，神的呼召不断的会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带领，一层的带，第二层的带，第三层的带，一直要带到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所有最好的能够奉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亚伯拉罕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们来读一读哈，第十二节。当亚伯拉罕他再也不问说 why， 再也不问说这个不合理啊，这个迦南地献人祭，神啊，难道你要我献人祭吗？把我的儿子献上去，他都不问了，他只有一个相信。当他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怎么说呢？第十二节，这个天使就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就是完全相信神，虽然不合理，但是神啊，我愿意来顺服跟随你所说的，我都愿意相信，我不问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有你的美意。后来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们可以奉献很多，可是我们却把最好的留下来，这是一般人的光景。所以做传道人更难了啊！做传道人如果要留下最好的，上帝不会祝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服侍啊，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是我们要问一问，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留下来自己用，而却把我认为不重要的我拿到上帝的面前。你看这个天使啊，他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没有把最好的留下来不给我，对不对？那亚伯拉罕一生的当中，我们从啊讲了快大半年了，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当中，他做了很多软弱的事情，可是当他的生命的层次到了这么一个高峰的时候，这个神称赞他，因为最好的你愿意给我，那就对了。你有很多的软弱没有错，你有很多的不能做没有错，但是有一样事情，那个最好的你不会留下来给你自己，你愿意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心里要想一想了，有一天当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说，主啊，我为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上帝会问你说，你心里面最爱的那个有没有给我？哇，当上帝这样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他呢？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教会非常的啊软弱，因为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没有错，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不见得很乐意把那个最好的拿出来，可是当我们在电视画面去看那个世界贸易大楼被炸的时候，就在那一秒钟以内，就有五六千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再也没有机会把他最好的给上帝了，再也没有了，因为上帝给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顺服，不认啊，不去来疑问啊，没有任何的疑问来问神。那么其实当他这样的去经历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上帝就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带领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死的道路。因为亚伯拉罕对于他周遭的环境，对于他手上所能掌握的，他的孩子他能掌握，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上帝，他要经历这个死的。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第一个要交给上帝，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作，权柄交给他，生命的权柄交给他。那么这个死的道路呢，是亚伯拉罕必须先经历的。那么这个死的道路也符合利未记第一章讲到燔祭的精神。我们来看一下啊，利未记第一章，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怎么样来经历这样的死呢？显然的，上帝今天不会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啊，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不会的。但是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在他的家中做他要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灵命晋升的话，要献上这个燔祭， 那么第一个，你要像利未记第一章第六节那个一样，那个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这个剥皮切筷是我们第一个要经历的。这个祭物啊，被杀了以后还没结束哈，还要给他剥皮。这个皮是外表，看到没有，外表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人要完全属神，上帝不要我们外表，上帝要把我们的外表剥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所以我们不管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背景也好啊，我们自以为傲的东西也好，这一些在神的面前，神都要一一的对付啊，一一的对付啊。甚至告诉你，如果讲道讲得非常好，上帝有时候也会对付的，你晓得吗？因为你把那个恩赐超过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一样出问题的啊。所以在服事的当中，神要我们单单的跟他有一个更深的关系，神就在每一个他儿女的身上开始这样带领。那么同样的，不只要把我们的外表剥掉，才能够真正的啊，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服事里头。所以当亚伯拉罕看见这个孩子，这个宝贝的孩子以撒，那么上帝说你要把他献给我，那么就把他这个皮子剥掉了啊。大家都晓得亚伯拉罕肯定爱这个孩子的、啊、这个孩子已经长了十几岁了，十五六岁了，这么十五六年的时间，这样的快乐的光阴啊，一定非常快乐的。但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这个放掉，那么这个外表的啊，这样的喜好全部剥掉。同时这个燔祭牲呢，要切成筷子，这个筷子就是破碎啊，一块肉啊，那个牛啊，那么大一块丢到铜祭坛上是很难烧的，所以要用这个祭司啊，就要用刀啊，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丢到铜祭坛上，比较好奉献给上帝，烧得比较快啊啊！这是当时为了祭司的一个方便。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他属灵的美意的，神就要借着环境当中来破碎我们。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三日的路程的当中，把他这个心爱的儿子献给上帝的时候，他被上帝彻底的来破碎，单单的来属于神。就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燔祭一个死路的当中啊，亚伯拉罕真的是全然的顺服了。弟兄姐妹们，做神的工作就是要这样，置死地于后生。任何一个上帝的工作都是如此的，神给我们的工作不会全部摆好让你走上去，不会的哦啊，这是我服事的经历，没有一样工作不是走信心道路的。当约书亚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约旦河还在流水，约书亚叫祭司，第一个就是祭司扛着约柜下到约旦河里头，那个约旦河还有水的哦，不是没有水啊。那这个祭司一看到水，那不敢去怎么办啊？是不是？那这个祭司要凭信心呢。约书亚既然这样说了啊，结果祭司就凭着信心，脚一踏到约旦河，你注意看圣经的记载，我们翻一下，其实上帝早就有预备了。你来看一下，神给我们的预备时候到了就出现了，请大家来看一看啊，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三节，265页。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啊，在一个教会的成长当中也需要经历的。神不是把所有的都事先摆好让你走上去，不是的，这不是上帝的做法。上帝是要我们先走信心的道路。那么你看见约书亚第三章十三节，他说等到普天下主耶稣啊，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好，我们来读一下啊，第十六节哈，请大家来看啦。那么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你看，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啊，当时是收割的日子，还是涨潮哦？不要搞错了，还是涨潮叫他们下去，还不是小涨潮哈啊，还是涨潮叫他们下去的。因为当时是收割的日子，你看这个祭司，当时的祭司非常有信心，就是抬着约柜下去。好了，非常有意思的，你注意看圣经记载啊，第十六节，他说那个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什么什么之地？你们读圣经，极远之地，看到没有？我请问你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当他们脚踏下去还有水，对不对？可是，在极远之处，上帝已经为他们断流了。哎，这就是信心了。你今天看的环境，河水都涨出来了，那么约书亚叫祭司抬约柜下去，哇，开玩笑啊，这下去如果水更涨下来，不是被冲下去啊，这真的看环境真是死路一条。 哎，很奇妙的，其实神早就预备了，他的脚一踏下去，极远之处亚当城，上帝的做法，上帝在他们所看不见的一个地方，亚当城那个地方，早就把水断流了。哦，这个时间是很奇妙的，当他们一下去，那个河水就没有了。其实断流早就开始怎么样，为他们预备了。你们来想想看啊，在极远之处水就断流，当这个水断的时候，那个水会慢慢这样退出来，对不对？啊，当他们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刚好差不多也退到他们脚所踏的这个河水啊，这个河地了。换句话说，上帝有没有为他们预备？早就预备了。这就是信心了。信心就是你先踏下去，上帝产生神迹给你看，就是信心。亚伯拉罕今天所经历的就是如此，他要凭着信心进到那个死地的当中。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就记载，拉撒路已经死掉了，这个神所爱的拉撒路死了以后，有的人就跑去告诉耶稣了，耶稣啊，你所爱的那个拉撒路已经死掉了啊！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好朋友今天在急诊室的当中，我想我们第一个马上就冲过去看他。可是很奇妙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耶稣却迟了四天才去看他，结果拉撒路怎么样？死掉了，也发臭了。拉撒路原来是病了，耶稣还有机会去救他，延迟了四天以后拉撒路死了。等到耶稣去的时候，大家哭得半死不活的，甚至他们就说，主啊，你早点来不就好了吗？啊，换作我，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讲啊，耶稣你早点来不就没事了吗？四天以后你才来，你来干什么呢？是不是你来是这个一参加丧礼多一个人嘛，是不过如此罢了嘛，只是让场面热闹一点罢了嘛，啊，是不是大概来致哀的。诶，你看主耶稣很奇妙，原来是一个病的拉撒路，最后耶稣延迟四天变成一个死的拉撒路。哎呀，从人的角度来看真是不合理，可是耶稣说他要经历这个荣耀，在这个事情的当中，这个死而复活的荣耀要产生出来。其实上帝早就为拉撒路预备这个死而复活了，基督徒的信心就要彰显在这个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求我们全然的顺服，但是神预备给我们的那个生，那个复活，坦白告诉你是大于你所奉献的，这是一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敢走上去的。我经历了很多，我经历的太多，就是怕不敢走，不敢走就发怨言，那越不敢走就越没神迹，越没神迹又魔鬼就越做工啊！这就是基督徒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敢走的话，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必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经历它，你看见上帝的预备，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做的啊！不是千军万马，是点点滴滴，信心，信心，小的信心，大的信心，神不是一下子为某一个教会预备一百万摆在那里，不会的，都是从零开始。有一个很成名的牧师啊，人家就访问他，牧师啊，你现在很成名的哈，教会这么大，跟我们分享分享秘诀好了。这个牧师啊，站在台上，人家访问他嘛，他一句话讲不出来，他在台上大哭一场，没有什么秘诀，死而复活，四个大字。弟兄姐妹们，死而复活，教会的秘诀一定要经历的。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不知道那个复活的可贵，你不知道神的大能，因为都是我做的嘛，很简单。所以这个牧师当人家访问他的说，荣耀只有归给主，他是何等的软弱，死而复活才是神在他身上一个最大的恩典，让他亲身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在他身上的带领。那人家再问他了，怎么死而复活啊？很简单啊，误会、侮辱、冤枉、被人家骂、做这个不谅解，全部都在牧师的身上。牧师还不能讲，讲了吗？就是没爱心、没见证啊。所以他说，忍受到了最后，才看见那个复活的来到。所以人家问他说，你的教会这么大，怎么出来的？没有什么怎么出来的，先死再说，不死就不会有复活。亚伯拉罕不死，他就看不见上帝的预备。这是今天神要在他的家中每一个人的带领，如果你能经历这个的话，感谢你啊！这才是真正神带领我们走的路子。耶稣基督不过就是如此，对不对？他是我们一个榜样， 经历那个死，最后复活，荣耀的十字架，今天来救我们。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死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了。等到那个天使啊，我们来看一下，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等到那个天使啊，真正的跟他显现来拦阻他来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请大家来看第十三节了。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第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你看第十三节，二十二章十三节啊。亚伯拉罕到这个时候，当这个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才举目观看，才不料看见有一个公羊两个脚扣在稠密的小树当中。哎，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其实亚伯拉罕的心在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显明，他的一心一意就是怎么样，把他儿子献给上帝，对不对？所以他想的就是他儿子，就是他儿子，他的两个眼睛就是盯着上帝，要他，上帝要他。所以你们想想看，那个羊啊，是不是早就被扣在那个地方了？其实早就为他预备好了，神知道他的心的。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亚伯拉罕只是看到奉献，神要他牺牲，神要他奉献，所以他愿意走，他也很乐意的走上去。可是有一点，在他的生命的里头，他在这个地方他要学习的，神要求他奉献，神要求他牺牲，神也为他来预备他所需用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要看见的。我们基督徒通常看见啊，我们要奉献给神，我们要奉献这个，我们要奉献那个啊，教会有一些要求，我们天天都在看这些要求，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可是我们很少有属灵的眼光会看到，原来上帝已经为我预备，很少的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啊，不能够突破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一看到要求，第一个要求可以，第二个要求就怕了，第三个要求就退到后头了，越要求就越没有。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对不对？越要求就越没有啊，最后就是跟上帝一鞠躬，主啊，我真的不行了。可是你看神带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然他也很弱，但他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心，神啊，你要的就是这个，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他到了一个地步，他都忘记其实上帝早就为他预备一个羊已经扣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要在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过程光景的当中，我们要来学习。当我们讲在教会里面服侍奉献牺牲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要一直看在那个事情上，我们的眼睛应该定睛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一个更大的福气的上头。这样的奉献牺牲非常容易走上去。假如有人跟你说哈，有一个银行哈，高利贷哦，利息比别的银行高三倍，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把钱都怎么样，毫不考虑的先投到那个银行去，对不对？因为有三倍利息嘛，一般银行没有的。那么你就不会老是看见说啊，我的钱怎么这么少，我们的眼睛会看着说哇，利息好多、哦、我们一般人就会这样了。那么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预备原来是大过我们所能给的时候，哎，这个完全不同。神啊，谢谢你，你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服侍，整个心态改变了。今天是你给我机会让我参与这个服侍，原来你要给我的福分是大于我所能给你的。这就是今天啊，在亚伯拉罕生命里头啊我们要来学习的。那么这一个上帝呢，是叫做耶和华以勒，原来早就用一个公羊已经代替了以撒。那么这个用羊来代替以撒，就预表到今天我们的救恩了。今天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公羊，耶稣基督是神的预备，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耶稣基督早就为全世界的人类已经预备好了，时候到了就道成肉身，为全世界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全世界的人不需要靠着任何的方法，只要靠着信心，好像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一样，当他去接受上帝用的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就能够可以来认识上帝，被神来接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以勒的神是神的一个预备。那么当亚伯拉罕真正看到这个羊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不过是如此，原来神要让他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一个大能。他的死他是经历过了，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看见上帝原来是一个复活的神，为他预备了这一个羊羔代替他的儿子。那么在这个经历的当中，他真正的体会到原来他所信的这个上帝是一个死无变有死而复活的神。真正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在这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上，死无变有，死的变成复活的啊，神带领他到最后就是经历神的这两个大能。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啊带领的方式都是如此。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就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这就是神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他的家中，在这样的事情上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经历。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到了雅各书，我们来看一下了，请翻到雅各书。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就讲到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啊，雅各书第二章哈，331页，雅各书第二章啊，第二章，请大家一同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哈，我们看21节，到了雅各书第二章就把祖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高峰，一个全然的奉献，把它表达出来啊。我们从21节，我们看到24节哈，我们一同来看。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啊，一起做工的哈，叫做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能够完全的啊，达到才能够成全，成全就是达到目的啊，达到那个目的地。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到了雅各书，他就讲人是因信称义，人也是要借着因信称义，然后开始因行为称义。那么今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信仰的一个最高峰啊，信心的一个最高峰。上帝在这么多年的带领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今天做到了啊，满足了上帝的心意。那么跟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不是有违背呢？其实没有的。因信称义是指一个地位上的称义，信了耶稣了啊，你就已经得救了，你是神的儿女。不过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会有信心的，这个信心跟行为是一起 working 的，一起做工的。那么是不是会产生行为得救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第一个他就会怎么样？认罪悔改，懂我意思吧？你说我要接受耶稣，我很愿意，信心有了，第一个产生的动作就是认罪悔改的祷告啊。所以这跟这个我们整个信仰并不违背的，因为因信称义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在因信称义这个根基上，我们借着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信心彰显出来，产生了因行为称义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来啊，为弟兄姐妹来解释一下，在雅各书的里面所讲的因行为称义，是指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最高峰啊，并不是指创世纪十二章他离开乌尔的时候，还不是啊，一直到22章一个信仰的一个最高峰。好，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了，在亚伯拉罕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当中啊，神要祝福他了。神不只为亚伯拉罕呢预备一个羊羔代替他，让他认识神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那么更重要的，神让亚伯拉罕来看见一个十字架里面的祝福，因为经历死而复活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祝福有三方面的祝福，我们来看一下，请你翻到创世纪22章，我们来读一下了。他说第一个祝福啊，第17节，我们来看一下第17节，第一个祝福啊，第17节，他说论福啊，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怎么样多起来啊，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好了，那么第一个福气它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子孙了。那么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呢来祝福他的后代。那么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到创世纪第22章20节，我们来翻一下啊，来读一读。当这个事情以后，你注意看20节的记载哈，来看看20节。 他说这个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有没有看到啊？在这段的经文你就看见那个生命的祝福啊，神就开始祝福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呢，就包括了亚伯拉罕的这些兄弟啊，神就开始祝福这些地他的这个亲族，然后他们就生了很多的孩子啊，就开始记录在22章20节到24节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子孙的增多啊产生的祝福。第二个祝福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祝福，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2章，请大家来看后面的经文，请大家看一下，他说你的子孙怎么样，哎，看看你的子孙必怎么样得到仇敌的城门，有没有看到这个子孙是一个单数，这是到底是指什么啊？这个就是遥指的耶稣基督将来要经历这个十字架，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啊，请大家来看希伯来书。好，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来看一下。好，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啊。那么这一个祝福已经实现了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14节15节啊。好，请大家一同读314页啊，希伯来书第二章，请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看到没有？好了，那么你就看见了，这个就得到仇敌的成分，那个仇敌就是魔鬼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啊，也是明天我们要讲的。那么到了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啊，他的掌权，你看十八节，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他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什么阴间的钥匙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这就是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亚伯拉罕呢，他的顺服啊，那么在十字架的祝福里面，第一个子孙增多，生养众多，那么第二个他的子孙呢会得到仇敌的城门，是遥指的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啊，主耶稣就掌管阴间的钥匙啊，死亡跟阴间的钥匙。那么第三个啊，我们来看他的祝福了，第三个祝福第十八节哈，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22章18节，最后我们来读一下，他说第三个是说什么，并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好，那么这个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他的后裔包括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了，这些都是他的后裔了。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祝福。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遥指着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遥指着在未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因他的道成肉身，同时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过程，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是预表着天上的父神乐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同样的去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过程，但是耶稣是亲身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祝福将来会使万民得到的，那么这是一个救恩之福，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啊！所以很奇妙的啊，当亚伯拉罕献以撒，创世纪22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啊。我们讲了三讲，那么在这三讲的当中呢，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这个奉献的实验，那么这个奉献其实亚伯拉罕奉献了自己的权力，是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奉献自己的喜乐，他非常爱这个孩子，他把他自己的生活也奉献给啊，奉献给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所以他的奉献是一个真心真心的奉献。那么在这个章的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了神是看我们有什么保留下来，他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没有留下不给我，那个最好的给了上帝了，所以我做神的工作一个原则，我把最好的愿意给神啊。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了， 我宁愿把最好的给神，也不要马马虎虎的啊，随随便便的来做啊，最好的要给神。所以我们的录音带封面我们要做得好一点啊，我们的周报要漂亮一点啊，我们的周报是彩色的，大概很少教会用彩色的，很奇怪，你是不是很费钱？不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观念都需要改变。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公司那些大公司用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敬拜一个真神，用的都是马马虎虎无所谓，人家瞧不起的，对不对？瞧不起的。你看看那些回教徒到清真寺去礼拜的时候，一个一个排得直直的，一排可能是50个人，个个规规矩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哈，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奉献，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给人家啊看一看啊，我们所给的到底是什么？最好的我们不会留下来不给神，我们给最好的啊。那么在这个经文这一章的当中，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耶稣是我们凡事的供应者。神对我们身上有要求，我们尽管给，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大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要有信心。当你走上去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的。你不走上去，那么这一些所谓的经验在我们的身上就不过成为一个理论啊。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经验。你经验一次两次三次多了以后不怕了，你相信他在前面一定为你预备啊，大风大浪你都可以微笑，好像是心有成竹啊，因为你信靠他，你不怕了，因为你知道他办事他靠得住啊，这就是一个经验。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经验的当中，不要把信仰只是当做一个理论，那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神是活的，我们要经历他。那么第四个重点啊，要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行动，神要亚伯拉罕认识一个代赎的真理。原来这个羔羊的代赎，这个救恩，原来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就像这个羔羊一样，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如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动弹不得啊，这个羊扣在稠密的树中动弹不得，就是为了要代赎来代替以撒。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可以跳下来的，他不跳，就如同这个羊一样，两脚扣在稠密的树木当中，就是为了要代赎我们。所以我们从这整段的经文当中看到这四大点啊，四大方面，求主来调整我们，调整我们。我们今天在神的手中做任何的服事，都是为了这个大的目标而往前走啊。所以服事神，事情是一个管道，事情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些事情能够被调整，一直调整，调整到创世纪22章，神的心就满足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你爱亚伯拉罕。主啊，你爱他，你带他生命有带领，你也有不合理的呼召。主啊，但是在这个呼召的里面，你也为他来预备，因为你是那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当他愿意奉献的时候，当他愿意摆上的时候，主啊，你就让他看见你早就为他预备一只羊，两脚扣在稠密的树枝中。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来一同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不要只是看到环境的艰险，让我们抬头来仰望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家乡，也为我们预备一个最好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残渣，亚伯拉罕也是从零开始一路的被你来带领到这样的一个高峰。今天我们的生命走到哪里，主啊，就求你带领到哪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单单的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单单的来敬拜你。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教会，带领我们，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要借着这些的服事，借着这些的光景，借着环境的塑造，主啊，为了要达到你一个更高的旨意，就是看见你是死而复活、死无变有的一位大神。谢谢主，这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你是何等的美好，你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 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定睛抬头仰望你，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同来唱首诗歌。好。